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五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好，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章，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都看到类似的话。这个干渴饥饿当然不是指肉身上面的，这个干渴饥饿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是指着灵里的干渴、灵里的饥饿，也就是因着人离弃了上帝、远离了上帝，人心灵是空虚的，人是疲倦的，没有食物的，他是疲倦累嘛，人是口渴难受的，甚至会死的。那我们大家都是干渴的，耶稣就我们说了约翰福音，他一再讲口渴的到我这里来啊、那很多疲倦的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口渴到我这里来得滋润，肚子饿的 来这里得到饱足。第四章十四节那里是在讲到说，人喝这个水还会再渴，我所赐的水他喝了就永远不渴。那是指你因着上帝的救恩回到上帝那里了，你的生命就丰富了。水尤其在中东这个地方、近东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宝贵，水对任何一个地方人都宝贵，只是我们在台湾没有那么缺水，不太知道它多宝贵，在那个缺水的地方就特别珍惜。有水才有生命，有水才有滋润，有水才有洁净，有水才有干，就是水的功能很多，甚至是能力哈。如果我们想到水力发电，水本身也是有能力的。这里大概讲到能力啊，可能比较少一点。这里讲当尽就近水来，就是我们的缺乏，我们有好大的缺乏。就近水，这水是什么呢？在耶稣时候，这水当然就是耶稣自己。在这里呢，就是指神的话，听神的话就有的吃，有的喝，听神的话就得以饱足。我们不绝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一天到晚讲主的话。我们是讲主的话，我们也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知道人间的烟火都是因着上帝的话而来的。我们真的要饱足，只有遵行信靠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这么多句，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干渴，赶快到耶稣这里来。没有钱的也来，哎呦，水要花钱买啊。不，没有钱的可以来。哎，如果没有钱的可以来，为什么下面说买了吃？买了吃以后又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又来说买酒和奶，那都是什么意思啊？这里一方面意思就是表示上帝的恩典绝对是不要钱的，绝对是白白赐给人的啊。这个罗马书啊讲太多了哈、这个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我们从来讲因信称义就知道一切都是恩典，只是恩典并不是叫我们懒惰，叫我们不做事，而是恩典让我们能够很积极勤快的工作。可是我们却知道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你要得到好的东西不是你做工换来的，是主做工，但是你得有信心，那就叫做来。买了吃也是，你得有信心。就我们得到这个是白白的恩典，那是不用银钱的，就我们需要有信心，就是这里说买了吃，付上代价，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相信神，那就是你做的功了，信父所差来的，这就是你要做的功。所以买一方面 当然不是说恩典是我们用功德或者金钱换来的，另外一方面说买的确是说你要付上代价，你要愿意听神的话，你要在神的恩典的感动之下注意他，不要忽略他，不要像以色列一样根本不理他，都来，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的邀请。不用赢钱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不用价值，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在神面前亏欠到底的，哪里有什么价值呢？都来买酒买奶啊，就是说神给我们不仅水，还有这个水变成酒，还有奶，就是滋润我们，而且是丰富的。然后人呢，人天天都在花钱花代价去买，去饮鸩止渴，拼命累得半死，要吃那个吃的根本吃不饱的，像以赛亚书也有讲，好像在夜间梦中喝水梦中吃东西一样，吃了喝了还是渴还是饿，因为那是梦。我们上帝给我们才是真实的。那今天任何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如果不是在主里得到满足，不是主里得到平安，不是主里得到喜乐，你不管怎么花力量，你不管怎么去做，你最后还是不饱足。那么我们要饱足就要信靠上帝，信靠上帝要听他的话。听，这里听字当然不是说耳朵听到而已，这个听是讲到说我们听从、听懂、听信啊，我们听了会去做，我们听了会相信，我们听了会服从，不是说耳朵听进、耳朵听而已啊。我们要侧耳听，那是表示愿意信靠顺服的意思。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听神的话，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就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产生了最好的果效，让我们心中喜乐。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近我来，哈，这个说就近我来，神无所不在了，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就近神，你倒不一定要到神那个圣坛前，也不一定要到教会里面，也甚至不是在某一个地点啊。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某些地方觉得特别神圣，但是我们也多次讲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的时间也是无所不用的，所以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圣日，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圣地，甚至任何一个人只要信心，有信心也是圣徒。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这种场合中间，就是愿意听主的话，就是愿意来亲近上帝，那神就把一切丰富的给我们。这因信称义，因听而活，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听了遵从了，这是你们的生命。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就讲，这不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是你们的生命啊，就是上帝给你的这些律法都是你的生命，你要看重它，你要知道宝贵啊。这在生命记第30章那里讲，这些都离你不远啊，我将生死祸福呈在你的面前，一定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就是拣选遵行上帝的话，从信心而来的遵行上帝的话。你们要就近我来啊，去亲近主，去亲近主，凭着信心相信他的大能大力，他一定跟我们立永约。这个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应许给大卫一定会实现。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8节那里，大卫要帮耶和华建殿，那么神就差遣拿单告诉他，你不必帮我建殿，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在诗篇89篇28节也有讲到这样的话，就是神应许大卫，但是那个永恒的应许你说怎么一下就没有了呢？在所罗门之后国家就分裂了哦，所以我们又再一次说，这是指着属灵的后裔，指着耶稣基督，指着教会而言的，他应许我们可靠的恩典，每一个人信靠耶稣的人都在这位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 他在为我们所做的事上得到了那个可靠永不动摇的恩典。我以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这个我以立他，这从上下文来看，立他，他就是大卫啊。可是大卫怎么会是万民的见证呢？好，大卫可能征服了一些国家，我们可以姑且说他的得胜让那些外邦人不管是顺服了上帝没有，顺服了大卫没有，大卫是一个见证。就好像摩西在法老面前见证耶和华是真的，虽然法老并没有相信，当然也可以是相信，那个见证可以有正面的结果，就是人相信了。我已经立大卫做万民的见证。好，你姑且可以说大卫的武功文治使他见证了耶和华，使其他的民族望风披靡，所向无敌。不过呢，下面说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好像也太夸大了。他有这么万民吗？不管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和万民的见证，好像都夸大了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在大卫身上是有这样的应许，也的确有这样的实现，神祝福他。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他应该是指大卫的子孙，是耶稣，他会成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他也是万民的见证，见证上帝的真实，上帝应许的美好。好，所以这里一切干渴的人包括万民，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大卫的后裔，借着向大卫应许的可靠的恩典啊，就在我们每个人愿意信靠的人身上都能得到了。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你素来都不认识的国民你也招来，怎么别人会来听你的话呢？这个你是前面讲的第一节的你们吗？这个你是后面讲到的大卫那个他吗？那么这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把他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实在我想可以把他放在大卫里面，可以把他了解成以色列人，就是也是前面的你们，也是大卫是他，但是当然最好的这里还是指大卫的子孙，或者指教会，或者指耶稣，或者指教会。因为上帝应许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素来不认识的，我们都不认识的，我们也会把他招过来，耶稣会把他招过来，上帝会把他招过来。当然耶稣上帝都认识他们，神所招的神当然都认识。那么我们是他的工具，我们去传扬福音，也把这些人招到神那里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都奔跑，哦，这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也看到，在以赛亚书前面也看到，因为上帝的儿女是如此的蒙福，所以哦，大家都非常，其他的国民很羡慕的要跑到上帝的儿女这边来说，我们也要信靠你的神，因为我们听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了。各位，这真是最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实在活出一个非常美善的生活，让在醉生梦死中的世人觉得我们实在要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神。这倒不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多么的富裕叫人羡慕，而是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美好的灵性和德行，人家都向我们奔跑。这是我们不再亏缺神的荣耀，像罗马书讲的，原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要把我们自己曾经败坏的破坏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荣形，我们是按照他的形状造的，是最荣耀的，但是被我们自己破坏掉了，上帝要重新让这个荣耀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彰显出来。那从这里经文来讲，就好像是以色列又富裕了又强大了，神是这样荣耀你，然后其他的这个万国都来朝拜了，万国都来顺从了。那我们想还是把这个了解成教会是最恰当的， 愿神荣耀他的教会，不是我们贪图名利，而是我们真希望在荣耀他教会的时候，神就荣耀了他自己，神就让吸引了万民来归向他。我们看56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要显现。好，守公平行公义，应该的讲法是因为我的审判临近了嘛，我这拿起这个尚方宝剑要把这些坏蛋消灭了，耶和华亲自出马了，所以你们还不守公平不行公义吗？如果说我的救恩临近的话，好像不大需要讲到说守公平行公义，会说哎呀你们要得安慰啊，啊你们不要害怕啊，因为我救恩临近了。好，为什么救恩临近的时候我们要守公平和公义呢？因为神的救恩就让我们能够活出公平和公义，因为神的救恩的结果必定是让我们能够义，所以我们守公平公义是显出我们真是得到了上帝的救恩了。这个我们又再一次想到罗马书神的义啊，神的义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一个是神非常的严厉公平，以至于神的义是要我们的命的，另外一个神的义是一个拯救的恩典，让我们得到白白得到义的地位，这两个在神的作为里面都是有的。那么他的救恩临近，也就是他要把义给人，他要把义给人，有的时候是在刑罚人，所以罗马书2章那里，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就是神很公平的在处罚我们，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那就是神的拯救和恩典。我们愿神的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出他拯救的恩典来，这拯救的恩典也使我们能够守公平行公义。好，这里特别讲到的这个公义的显现，拯救的显现，是讲到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他说守安息日。我们来看2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好，这里实在是已经把那个安息的意思再扩大了一些。我们多次讲过，安息日是信心的表现，相信神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那么我们也讲过，安息日也是怜悯的表现，因为要让你的仆婢和牲畜都得到安息，得到休息。安息日甚至有新天新地更新的意思，到了安息年的时候一切债务都要取消，所以安息日是一个代表我们信仰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一个记号。虽然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懂安息的真正的意思，以至于他们因着安息日跟耶稣有很多的冲突，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守主日的时候或过每天日子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愚蠢，我们会好好的正确的来守这个安息日。怎么样叫正确的守安息日呢？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就在守安息日，因为我们不能行善，行善一定是信靠上帝，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就像耶稣说的，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当然是救命嘛。那很可惜犹太人实在是不懂安息日的意思，常常坑坑的守那个字句，就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走字句，走律法主义的路线，那是不对的。谨守安息日就是不要作恶，你行善爱人，你靠着主的恩典，你因着信靠上帝，你行善爱人就是不作恶，那就是在守安息日了。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日是不作恶，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日是行善，但这个不作恶和行善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第3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 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好，这里你又看到这个安息日实在是已经超过了犹太人所想的。犹太人的两大记号，一个就是割礼在身上的，一个就是安息日。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提过，犹太人守安息日是他们是上帝儿女的一个记号，立约的记号。那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哦，真正的安息日不是给某一个民族和可以靠着肉体自夸的，如果是凭着信心，肉体就没有可夸的，我们的行为也没有可夸的。这是外邦人，他与耶和华联合，他信靠了耶和华。当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是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拯救，或者拯救以色列人，使外邦人也归向他。那不管是怎么样，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万民的，一切干渴的所有的都来，不是只有肉身的以色列人。事实上肉身的以色列人还常常因为自己的骄傲和自大，使他们更没有得到上帝要给他们的这个福气。那我们跟耶和华联合，我们又想到是野橄榄接在那好橄榄的根上，我们接过去了，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跟以色列人会分开来啊，神是不要我们的，我们像摩押人，我们像亚门人，我们时代都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殿里去。好像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即使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约拿书、路德记，外邦人一样可以得救，当然没有那么清楚的表达出来，但是旧约新约既然通通都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那我们就不可以靠着自己的肉体和行为有什么夸口了。神也不会把我们跟他的名因着肤色，因着有没有受割礼来分开了。甚至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面，太监或者说圣子受伤的，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讲，根本不能进到神的殿。哎，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看到，埃提阿波的太监已经可以去了。也许那有些什么其他我们不解的原因，但是呢，太监不是神轻看这个因着悲惨的命运的人，而让他们更悲惨，说太监都不能。神实在是要以色列人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有受伤的或有残疾的，神说不要。那其实神是看内心的，太监或任何一个外邦人，或者是穷寡妇，或者挡大麻风的，都不要说我没有指望，我是枯树，枯树就不能再结果子，因为我已经没有生殖的能力了，或者说我是污秽的，我是怎么样的。但是耶和华说，你不必担心，也不必说你是枯树，你是外邦人，你是上帝不要的。你愿意守安息日，你愿意在拣选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你愿意持守他的约，遵行他的律法，那他会在我的殿中更加的蒙福。这也不是在讲行律法称义， 这继续在讲安息日，就是对上帝的信靠。而安息日有的时候甚至好像等于整个的律法的代表。那你凭着信心信靠你的上帝，那么你就是神喜悦的。信靠你的上帝，你在安息日里面行善，你在安息日里面享受上帝，你在安息日里面，你在每天的日子，我们说过每天都是安息日，你因着主的信实，你喜悦，那神会让我们在他的殿里面有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本来好像都没有纪念没有名号，好像神都忘记我们了。这个各位也可以想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腓拉铁非教会，他就是如果你是得胜的，我要叫你做 我殿中的柱子。啊，那就是说，越是得胜的，越是属神的人，神会越多的使用他。那太监好像是最没有希望的，或者那穷寡妇常常也是最没有希望的，或者我们常常说的耶稣身边的妓女税吏好像是最没有希望的，可是呢救恩却会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愿意信靠上帝。好，在最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在自己最罪孽深重的时候因信悔改而得到最大的圣洁，神所加的义，这是旧约新约一贯都有的。那这样的悔改在天上的使者的欢喜比一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要更高兴，还要更美，神会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啊！这是上帝丰富的恩典。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